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中降落，坠毁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有至少15人是当地人口，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当地时间上午7点半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附近首都比什凯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15座平房被毁坏，事故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普星期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保险，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不过他提到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来以此较少付出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2010年，国会在民主党控制之下通过了奥巴马医保。现在国会控制权掌握在共和党人手中。川普担任总统后，共和党人就可以采取措施改革他们认为成本太高的医疗保险体系。上星期，国会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初步措施，不过共和党人还没有明确阐述他们用什么方案来取代让2000多万美国人得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川普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的团体已经接近完成一个为提高就业、给中产阶级减税、将企业税降低到15%的计划。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与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时说，我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亡欧洲。川普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抱有极大的尊重，并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但是他说，德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移民政策的影响。他显然指的是去年12月造成12人死亡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袭击事件。造成柏林卡车袭击的司机是突尼斯人，他在袭击后逃到意大利，后来被警方击毙。川普指责难民危机是造成英国决定脱离欧洲联盟的原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视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天表示，两国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后，不同意反对者和愤世嫉俗者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他表示，象征与信息同样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一次的国际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四部分，重点学习怎样表示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在电话中采访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good to be on the show again.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Mr. Gomez asked you a number of questions about training and manuals.
Uh-huh. Yes. He also wanted some information from other companies, from companies that had used our robo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good to be on the show again.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Mr. Gomez asked you a number of questions about training and manuals.
Uh-huh. Yes. He also wanted some information from other companies.From companies that had used our robo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asks Mr. Blake to send performance records for the robots.
在下面的对话中 ,Gomez 先生请 Blake 先生提供机器人的作业性能记录。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你能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把材料寄给我
?I'll see to it.
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If you'd like, I'll send you some reports.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Could you send them to m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That won't be a problem.
I'll see to it.
I'll arrange it.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what did you plan to do next?
Well,
I needed to contact my head office in Beijing. I ha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aining manuals would be ready in time, and I wanted to check on our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Our technicians would need to be able to explain technical processes in clear English.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I could keep all of my promises to Mr. Gomez.
I se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下一步都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再听一遍。
Mr. Blake, what did you plan to do next?
Well, I needed to contact my head office in Beijing. I ha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aining manuals would be ready in time, and I wanted to check on our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Our technicians would need to be able to explain technical processes in clear English.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I could keep all of my promises to Mr. Gomez.
I se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I could keep all of my promises to Mr. Gomez.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希望我向 Gomez 先生做出的所有承诺都能兑现。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提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第一个问题。
What information would Mr. Gomez like?
Another concern is your performance record in Asia with these machines.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What information would Mr. Gomez like? He'd like inform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Mr. Blake's robots.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Gomez want the performance reports immediately?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Does Mr. Gomez want the performance reports immediately?No, he doesn't. He is willing to wait for a few week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如何确认你对一项提议的理解。我们先听听下面的这两句话。
When you negotiate,You have to read very carefully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what people have to say.
在商业洽谈中，你必须认真读，认真听，理解别人所说的话。
One good way to confirm understanding is to paraphrase or restate what you read or hear.
如果你想确保你理解的不错，最好的办法是把你读过、听到过的东西用自己的话重复一遍。
Paraphrase
意译，按照意思来叙述。
Restate
重申、叙述。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Gary will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negotiating.
Ye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of a proposal. For example, if someone wants to sell a book for $13,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n't saying $30. But that's a very simple example.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corporations, there may be many pages of details. When you negotiate,You have to read very carefully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what people have to say.
What could go wrong if you don't?
Well, you might reject a proposal because you misunderstand it. Or even worse, you might accept it by mistake. One good way to confirm understanding is to paraphrase or restate what you read or hear.
Say it again in your own words.
Right. You should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unless you are sure that you have understood it.
Thanks, Gary. Today, Gary will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negotiating.
Ye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of a proposal. For example, if someone wants to sell a book for $13,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n't saying $30. But that's a very simple example.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corporations, there may be many pages of details. When you negotiate, you have to read very carefully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what people have to say.
What could go wrong if you don't?
Well, you might reject a proposal because you misunderstand it. Or even worse, you might accept it by mistake. One good way to confirm understanding is to paraphrase or restate what you read or hear.
Say it again in your own words.
Right. You should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unless you are sure that you have understood it.
Thanks, Gary.
是非题。
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n negotiations, careful reading and listening are very important. True. Poor reading or listening can cause big problems. Paraphrasing means to say something again in your own words. True. Paraphrasing is a good way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Alan在和Mark以及Rose两个人谈话。 他希望他们向他的软件公司投资。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独立实验室。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A lab report.
实验室报告。A
lab report. We have versions for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我们拥有所有主要操作系统的版本。My
partners will have to agree to release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我的合伙人必须同意才能提供这些技术资料。下面请听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an Chandler is talking with Mark and Rose Klein. Alan wants them to invest money in his software company.
We just received the latest test results from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With our newest software, your computers will run 30% faster.
Excuse me, but was that 30 or 13?
30. And we have versions for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Yes, that's right.
Well, that's certainly impressive, but we'll have to see the complete lab report.
I understand, but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request. My partners will have to agree to release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Okay.
We'd like to do our own independent testing.
That's no problem. We can help you set it up. If the test results are good, are you interested in becoming partners?
Let's talk it over after we see the test results.
Well, I hope that you'll agree to join u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在这段对话中 ，Alan 在劝说 Mark 以及 Rose 成为他们这个公司的合伙人，也就是 partners。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partners。Alan 最后还问
：“If the test results are good, are you interested in becoming partners？”
如果试验结果令人满意，你们对加入我们公司成为合作伙伴感兴趣吗？好，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an Chandler is talking with Mark and Rose Klein. Alan wants them to invest money in his software company.
We just received the latest test results from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With our newest software, your computers will run 30% faster.
Excuse me.But was that 30 or 13?
30. And we have versions for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Yes, that's right.
Well, that's certainly impressive, but we'll have to see the complete lab report.
I understand, but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request. My partners will have to agree to release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Okay.
We'd like to do our own independent testing.
That's no problem. We can help you set it up. If the test results are good, are you interested in becoming partners?
Let's talk it over after we see the test results.
Well, I hope that you'll agree to join u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怎样用不同的词句表达相同的意思？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Was that 30 or 13?
Did you say 30 or 13?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Are you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I can't give you an answer at this time.
Let's talk it over after we see the results.
Let's discuss it when we have the result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讨论确认信息的准确性。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during a negotiation. In any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Of numbers like 30 and 13, which are easily confused,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just received the latest test results from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With our newest software, your computers will run 30% faster.
Excuse me, but was that 30 or 13?
30.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can also hear several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and paraphrase using the word so.
And we have versions for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Yes, that's right.
This dialogue also contains som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stalling.These are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if you want to delay a decision or an answer. When Mark asks to see the lab report, Alan stalls, using the expression,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Well, that's certainly impressive, but we'll have to see the complete lab report.
I understand, but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request. My partners will have to agree to release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same expression Mr. Blake used in his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Confirming information and stalling, delaying answers and decisions, are both useful skills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没有听清楚别人说的话，可以这样请别人澄清。
Excuse me, but was that 30 or 13?
如果我们需要证实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可以用 so, 例如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另外，今天我们又学习了拖延的语言功能。 需要拖延一项决定或答复的时候，可以说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我再给你回话。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注意怎样向别人求证你对某个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例如用自己的话来重新叙述别人的立场等等。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during a negotiation. In any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numbers like 30 and 13, which are easily confused,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just received the latest test results from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With our newest software, your computers will run 30% faster.
Excuse me, but was that 30? Or 13?
30, 30.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can also hear several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and paraphrase using the word so.
And we have versions for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Yes, that's right.
This dialogue also contains som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stalling. These are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if you want to delay a decision or an answer. When Mark asks to see the lab report, Alan stalls, using the expression,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Well, that's certainly impressive, but we'll have to see the complete lab report.
I understand. But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request. My partners will have to agree to release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same expression Mr. Blake used in his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Confirming information and stalling, delaying answers and decisions, are both useful skills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表示确认。 另外，今天我们又学习了拖延的语言功能。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Excuse me, but was that 30 or 13?
So you're saying that anyone can use this?
But I'll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request.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中降落，坠毁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有至少15人是当地人口，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当地时间上午7:30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15座民房被毁坏，事故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宝星期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保险，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不过他提到了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来以此来较少，来减少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2010年，国会在民主党控制之下通过了奥巴马医保，现在国会控制权掌握在共和党人手中。川普担任总统，共和党人就可以采取措施改革他们认为成本太高的医疗保险体系。上星期国会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初步措施，不过共和党人还没有明确阐述他们用什么方案来取代让2000多万美国人得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川普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的团体已经接近完成一个为提高就业、给中产阶级减税、将企业税降低到15%的计划。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与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时说，我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亡欧洲。川普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抱有极大的尊重，并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但是他说，德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移民政策的影响。他显然指的是去年12月造成12人死亡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袭击事件。造成那起事件的司机是突尼斯人，他在袭击后逃到意大利，后来被警方击毙。川普指责难民危机是造成英国决定脱离欧洲联盟的原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视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此前他还表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川普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上表示，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天表示，巴以两国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后，不同意反对者和愤世嫉俗者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他表示，象征与信息同样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次和平会议是在一年不到时间里巴黎第二次主持这样的会议。塞尔维亚总统说，如果有必要，将派遣军队到科索沃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公民。此前，一列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火车上用20种语言，包括中文，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国近来不断炫耀武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派遣辽宁号航母编队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与此同时呢，中国军方正在快速扩展军备，加紧研发包括航母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高端武器装备。配合军方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媒体也在渲染大国扬威，称太平洋将不再由美国独霸。面对中国的逼人态势，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将如何应对？川普新政府是否会继续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美中两国是否正在进入对撞的轨道？今天的是大家谈，邀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乔·考特尼先生，请他谈谈对中国不断扩充和炫耀武力的看法，并分析川普新政府就任后可能采用的亚太地区走向政策以及美中关系走向。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议员先生，非常欢迎您，也感谢您前来时大家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Good morning, Bob Chen.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早上好，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
刚才我们已经在导语当中谈到，中国近来做出了一系列显示军力的这样动作，包括派遣辽宁号航母编队进入南太平洋以及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还有中国的战机通过台湾海峡、宫古海峡等等，还有中国的攻击航母在马来西亚停靠，还有中国的军方拦截了美国的一个无人的潜航器等等。对于中国这一系列的炫耀军事肌肉的做法，你有什么反应？
Well, I think it's a big concern.
我觉得这挺令人忧虑的，因为中国南海以及这一部分的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世界贸易的重点海域，大概有50,000,000,000的这个货品呢，在这个海域之间流通。而对于西方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来说呢，我们要如何去找到正确的平衡，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受到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您在谈到的一些活动是完全合法的，而我也不觉得任何人会对于这个提出任何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航这些船舰呢，要是能够符合国际的这个规则，没有人会质疑的。但是呢，关于填海造岛，还有去捕获美国的潜航器等等这些行为呢，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而我觉得这也能够对所有人是不好的，因为它会造成很多这个危机的一个潜力。
我们知道，关于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声称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中国同时呢，近年来就像您所说的，不断在南海填岛，这个填海造岛，设立军事设施。去年，也就是2016年的7月，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呢，就南海主权问题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中国当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您对国际仲裁法庭的这一判决有什么看法？
Well, I support the verdict.
我支持这个判决。我认为各方呢都有很好的机会去表达他们的立场，而这个法院他在七月，就是2016年，就像您说的七月呢，非常的有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所谓的这种历史声称呢，事实上对于现在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现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在过去的30-40年成为真正的决定世界海洋秩序的一套法令。那么 现在去看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九分线，去看它的这个它的主权伸张是完完全全的超出现有的合理的常理的这种海权伸张的是不合现状的。那么这个裁决并不是想要去使得任何一方感到尴尬，但是是需要确保这个航行自由。那么航行自由是二战以后一直我们想要确保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一定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平衡。这不是只是一个这个盘上的一个棋局，不是只是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游戏，它事实上是对于整个区域的经济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确保我们整个区域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贸易行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裁决，这个法院的裁决是正确的。那么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去落实这个裁决，那么双方呢都要去降低这个冲突的这种潜能，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
我们知道这个国际法庭呢是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来做出这一判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仍然并不是这一个公约的签署国。那么我知道您和其他的议员已经发起了议案，敦促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尽早来核准审批这项公约。那么美国不加入这项公约，在您看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么希望不加入这项公约，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他们认为不加入这项公约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克林顿前总统事实上呢，他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那么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美国的一个宪法的一个程序，要确保我们如果能够参加到这个协议之中的参议院必须批准。那么国务院还有国防部从克林顿总统签署这个协议以来呢，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底下的这些规则。那么我个人的立场呢，是认为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工作给做完，在华盛顿批准这个公约。所以我确保我们美国的立场不受到任何的质疑，但是呢，有很多一些确保的司令部在过去几年，它还有很多的海军的一些司令部，他们事实上都是非常强力支持我们跟着这些所有的这个裁决走，就是跟海洋法公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裁决，不只是菲律宾的这个裁决走。那么事实上，那么这一周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参议院的一些批准新的这个内阁成员，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烈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人。那么我也认为呢，这个川普新任总统的这些重要的内阁成员，他们也都是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参议院来说呢，他们要是能够完成这个克林顿总统当时签署的这个议案，并且能让美国完全参与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华盛顿现在正处于一个权力交接的关键的时期。那么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八年当中，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么在您看来，川普新政府入主白宫以后，他们会改变或者修改这个重返亚洲的政策吗？川普新政府未来对亚洲亚太地区这种政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轮廓？
So you're right. I mean, President
Obama. 你说的没错，奥巴马总统他去在几年前呢宣布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作为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我们与海军的这些领导层不断的在谈，看他们如何去将这个海军的舰船部署于重返的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现在大概60%的这些舰船事实上都是在亚太地区，那是由太总的这个哈里斯司令员来去主持的。那么我其实对于新任的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不太熟悉。那么我知道马蒂斯部长即将上任这个部长，他其实是在美国陆军有多年的经历。那么我认为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继续重返亚洲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可能呢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大一样，就是他们重返的这个重点可能不大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一部分的这个地区有存在，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重返亚洲的战略会继续的原因。
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川普呢提出了要建造一支拥有350艘这个军舰的美国的海军的这么一个承诺。那么您认为这个承诺在今天内实现的前景如何？您和你的国会同事们是不是为这一计划来这个拨出足够的款项？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会继续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支持美国海军扩大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是有278艘这个军舰。那么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过去8年的这个预算拨款的这个方式呢，已经有更多的合同，希望能够在2021年前呢去增加到318艘军舰以及潜艇，所以呢，这个计划是已经正在进行了。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呢，12月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海军的这个部长他更新了一个新的这个报告，希望能够增加到335艘的这个军舰及潜艇。那么我认为不管是上任政府或新任新的这个川普政府，也就是他希望能够建造一个350艘舰船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都是有同样的这个计划，上任政府新任政府是同样的这个想法的，而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作战司令部以及这些司令还有像哈里斯太总这些的领导层他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有更大的这个平台来去做到这一点，不是要去更激进的去针对这个海权的伸张，而是要去确保我们的航行自由，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标，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过度的伸张他们的领土，也去确保他们不会去影响到无害同果。
我们知道中国呢正在不断的扩展军备，增强它的军事实力，空军、海军、陆军、导弹部队等等都是如此。除了辽宁号以外，中国据报道正在自己来建造另外一艘航空母舰，而且还有计划要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同时呢，中国也在研发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还有潜水艇、导弹等等。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大力加强军备会不会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具体就是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也加入军备竞赛的这么一个行列？那么美国另外一方面，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强自己的军力，是不是也会引发中国和美国来进行军备竞争？
你要是去看看这个区域的一些国家，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了，已经有很多的国家现在开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能够去买核潜艇、柴油潜艇，去找到其他的方式呢，去建立他们的水面作战力量。那么，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能够做决策，将他们的军队以及防御做出重大决策。但是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你确实是把这个冲突的这个风险给升高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新的这个政府呢必须要去延续着我们就上任政府的一些重点，比如说呢 加强我们中美两国之间军队的沟通跟联系。那么去年夏天呢，我去了这个环太军演，那么是有26个这个区域的海军参与的一个联合演习。那么中国当时也参与了这项演习活动。那么我事实上也去参访了一个美军的一个舰船，那么他们当时也去参观了中国的一个护卫舰。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建立一定的一个通信的一个渠道，确保双方之间呢有这种联系的方式。那么这就是我们降低冲突风险的这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式，确保不会有任何可能会引发冲突的机会。那么您的这个问题呢，谈到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海军的战舰啊，可能各国他们都会建造更多的这个舰船，这就是一个风险。那么大家可能没有办法舰船跟舰船之间，或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在历史上我们就证明了，要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呢，就很有可能会失去控制。
谈到冲突的历史，我们也知道美中两国在2001年的时候在南海确实发生过两国军机相撞的事件。你也谈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其他国家海军，包括中国的海军进行协调沟通的这种情况。您认为在具体来说，在美中两国的军方这之间是不是建立了足够的沟通交流的这种渠道，以及危机掌控热线的这个系统，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双方由于误判、由于擦枪走火引起的这些偶发的这种冲突事件。
这个议题事实上是Richardson 这个海军部部长他非常关切的一个议题。那么上去年7月8月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拜访了中国，与吴司令员，也就是中国海军的这个领导一起讨论，他们要如何去加强这个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可靠的通信的一个渠道。所以要是有任何事件的话呢，他们能够很快的在两方之间获得解决。那么我刚刚谈到的这个海军演习，就是这种联合的这个演习呢，它事实上是在这个前线比较低层次的一个这个司令员，包含这种驱逐舰呢、海护卫舰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军舰，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互相之间如何能够沟通，也可以去避免冲突。那么几天前呢，我们才看到在中东，就有一个舰船，它离美军离得非常的近。那么事实上呢，这样子的状况通常发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当时的美军的这个舰船也去用枪鸣的方式来去警告，确保他们不会造成任何的碰撞。那么这在美军来说呢，是非常关切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关于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反应，造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要如何用外交的方式，也许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希望下一任政府能够继续的跟着这个方式做，因为呢，你去看历史上的一些状况呢，通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状况不会发生。
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叫大牛尊重的议员的网友说，与中国的可能军事摩擦，美军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预案？能否大致来谈一谈？
我刚刚说过呢，Richardson 海军上将他非常的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要去确保我们的海军已经准备好能够保护自身，同时呢也能够去保护国际的海事法。那么要是有任何的这个激进的一些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那我们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们也是从冷战之中学到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非常可靠、通常快速的方式来在双方之间建立沟通的渠道。那么 不管是军对军之间的这种沟通渠道，事实上在美中双方也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如何建立互信。那么在不管是这个军舰还是这个潜艇的这个驾驶员呢，他们要知道如何能够在摩擦发生的时候很快的去化解这个冲突。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百姓通过卫星电视网络或者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免费热线来打电话。现在我们就有一位山东的彭先生打来电话，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山东的彭先生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要发表。山东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广深主持人好。我想他请问我们你那个美国的军事专家提一个问题啊，不能像这个当选上的川普啊，总统上的，不能在全世界再搞美国的核武器的发展，要加强核武器的力量的建设。他这么说，这就是对全世界的不安全因素，对不对？普京也在说了，也要靠他们的苏联的核武器技术化，也要发展，确实这个对全世界啊，是人民的生命呐、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处事，应该改进过来。请我们两位专家啊，好好这么解释一下，以建立你们美国的总统川普，不要这么搞，要向前总统奥巴马学习，啊，坚决不能要克制。坚决消灭这个核武器。
好的，谢谢山东彭先生。山东彭先生的口音很重，我听的是大概他的想法，他就表示要反对进行新一轮的核武器的竞赛。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Right. Well, I actually agree with.
我其实同意这个彭先生的这个说法。你看我们的历史，看里根总统他离任时。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他离任时呢，那么其实呢美军当时是有600多艘这个舰船以及那么现在我们是只有278艘这个舰船，所以呢就这个历史上来言呢，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海军是非常的小。那么看很多其他的地区，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亚太地区，也都有我们的军事存在。所以呢，你要是看一下舰船本身的这个数量，然后去跟中国相比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大小还比较小。那么这也是这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担心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我们存在太小了。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要一定的去扩张我们的这个舰船的这个大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防务的运算从陆军跟这个这是个重点转移到这个海军上面去。那么我们在讲到现在的这个军事的预算，其实就是要重新的再投资。那么但是美国的海军现在的大小跟20-30年前比起来，现在还是小得多。而现在大家都不想要真的做这个军备竞赛。其实我也是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育，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有好的医保。所以呢这个金钱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这个预算之间是一定有竞争的，我想中国也是一样的。
还有30秒钟的时间，川普先生表示呢，如果中国不在经贸方面做出一定让步的话，他不一定会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筹码吗？
我对于他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要聚焦于南海的这个议题以及北韩朝鲜的一个议题。那么一中政策一直以来从尼克松总统来就是持续存在的一个政策，所以呢我们希望对各方之间都能够达到公平，我们不管是他们的自决权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公平。我认为这个议题确实是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冲突的这个风险升高的，所以呢我希望川普先生能够去关注在最重要最紧急的这个议题上。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大家谈将关注中国教育部更改教科书，变八年抗战为十四年抗战，用意何在？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